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11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面对着四大国的重压，小泽现在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四大国，对了，一会儿给大家咱们数数啊，四个之最。另外呢，说到美国，鲍威尔呢终于讲话了，啊，降了25个基点。最后他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是关税推高了通胀。那他都说了什么呢？咱们看看啊，专家给总结的鲍威尔讲话的那些要点，咱们大家也听一听。那说到贸易战，那川普批了这个英伟达 H200 芯片可以卖了。结果现在什么腾讯啊、阿里巴巴呀、字节呀，这些大厂都在排队下单。那中国管这事儿的部门一看，你们这太踊跃了，也不合适啊，来吧，开会吧。你们为什么啊？人家也说了一些理由，最后的结论呢，等通知，到现在还没定呢啊。现在大家还是蛮踊跃的，为什么呢？一会儿也跟大家讲讲。那你在这边一看到这么个程度，美国那边也不干了，美国国会各方面骂声四起。那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也在亡羊补牢，在干嘛？在设后门，在做一些补救，能堵住吗？啊，大概是不能。这里边呢也发生了另外的一件事。说到今天中国方面的新闻呢，一个是那个 CPI PPI 公布了啊，这个呢有涨有跌，一会儿给大家总结一下这里边那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最终呢12月10号是每一年的世界人权日。原来呢我一直有一个夙愿啊，每年到这个时间，不管有多少人听还是不爱听，我都要给大家做这个普及，做这个科普。这人权宣言到底说了些什么？到底什么是被翻译过来的这个普世价值？当然这个翻译并不是特别的传神，但说的是一件事儿。我们中国人老问，你说你们西方的普世价值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遵守啊？我们为什么要遵守你们的普世价值啊？什么是普世价值啊？所以说每年呢我都有这么一个啊夙愿要跟大家再讲讲。你比如说将来中国民主了，中国自由了，像我这样的人可以回到中国，你比如在中国有机会可以在公众面前说点什么的话，有朋友讲，那大康你最想说什么呢？我就想说这个。我就想抓任何的机会给大家讲讲到底什么是普世价值，跟大家聊聊这个啊。来，节目开始，还是先跟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呢有台湾的朋友给我传来了一份报告，让我给点评一下。当然这份报告呢啊，我还没读完啊，这里边写的还挺绕，写的还挺长，但是呢我在媒体上也看到了关于这份报告的一些报道。现在在媒体上呢有台湾多名的资深官员和国防分析人士，他们都看了这份报告，然后他们都认同，都发出了一个严厉的警告。咱们简单说说啊，这是完成台湾记者朋友交给我的任务，说说我对这件事的观点。警告什么呢？这报告说啥了？说北京呢现在改变了，可能会以大规模导弹齐射或者是密集打击的方式作为全面攻台行动的前奏。原来不是这样，原来讲呢说解放军如果决定发动武力攻击，原来会有一种传统的，比如说封锁、瘫痪电网，最后呢多点登陆，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现在呢他们这个戏不是这么演了，导弹饱和攻击将作为这场武统战争的开场，数小时内削弱台湾的指挥体系、雷达站、空军基地、油料储备、通信节点全部摧毁， 然后他们要瘫痪台湾的第一州的作战能力，这都是报告里写的啊。比如说有那个指挥、控制、通信、电脑、情报、监视、侦察，这里边的代号叫 C4IS2， 这是那报告里的原话，把这些目标全部瘫痪，一周之内。那报告里他们的演算，现在那个他们那个，我看中国那边也有应和，好像那导弹一下倾泻到台湾，连那个动漫图都出来了，3D 图都出来了。最初的几个小时之内，他们会发射5000到10000枚导弹。那为什么战法改了？他们吸取了乌克兰的经验教训。你看，普京一开始还是传统那个打法，那个现在看不管用。啊，一下就得泰山压顶，雷霆万钧，一下把你办了，这叫饱和式打击战术。反正看这报告，我看着我也就知道了，这位台湾的弟兄为什么让我给分析一下，因为我写过几篇台湾的这场武统战争将以什么样的方式打开啊，这个呢在台湾呢在媒体上也有一些传播了。后来说你对这个事儿你想过，那这个你怎么看？咱们简单说说我的想法啊。第一，像诺曼底登陆的那样百万人大登陆，因为诺曼底整个的那个海峡从那边一直到法国，从英国到法国大概不到40公里，你现在这170-170-170公里，这是非常漫长的。过去有一个死亡8小时嘛，就是你开始进攻一直到台湾这边要走8个小时，当然现在船比过去跑得快，怎么着也得有个死亡4小时，这一点你是跑不了的。4小时现在黄瓜菜都凉了，什么都给你办了。所以说这种大规模的诺曼底登陆的方式，兰德公司等等多家机构做过无数的军事推演，没戏，这个就别想了，这是一啊。第二呢，刚才就说的万炮齐轰，各种打击一拥而上，这种可不可行啊？那这种情况呢，你就共军不能单方面考虑你了，我给你一下5000发齐射，你老想着把它炸成怎么样，那对不起了，人家也有那山里边山窟窿里边也有自己的导弹系统，人家是要还手的，你受得了受不了，你得考虑清楚这个。大陆整个面向台湾，从上边一直到下边，一直到最下边上海啊，多少个主要城市呢？从上边的福州你就往下一直数吧，整个浙江一直到下面，再加上你下边有多少个核电站全在这边呢？我刚才我又快速的查了一下这事儿，我以前说过啊，咱们快速的回顾，福清核电站离台湾是175公里，宁德核电站是240公里，漳州核电站180公里，平潭核电站126公里，然后三门核电站是450公里，全在人家的打击范围啊。秦山核电站550，然后是太平岭核电站是450公里，这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设施。你竟想着打人家了，你炸人家，人家不会炸你吗？所以说你敢吗？这事儿它是很难办的。另外呢，还有一个，这就是最近中共他们一直他们也在演习了，就是大面积的封锁。你台湾吧，你是一个靠源源不断的海外进口来运营的嘛，我一旦给你封锁住，你的能源、电力各方面你都要吃亏，你就完了嘛，你的食物也不够啊。所以说大概原来说有一个30天战术，我围你30天，台湾不战而降，我能拿到一个完整的台湾。可是这高市早苗说什么呢？这两天不就说这事儿，针对的就是这个战术，当你用军舰来封锁台湾的时候，日本有事。大家查高市早苗当时应答的这个原文，说的就是这个战术。那你怎么不提前两个？前两个都演过那么多次了，没用，那个不长。所以说唯一的现在就是这个。那你30天20-30天的时间，每日干预的可能性多少？100%。 那情况后边的大制裁，所有的这一切就都发生了啊，所有的战争后果那就视作于开战了。那您说这事儿靠谱吗？那么长时间你在海上飘着，把台湾围着，那么大个岛呢，而且它在背面，它在太平洋那边，你怎么围啊？那这是闹着玩的呢。所以说这特别难办，所以说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作为台湾的弟兄们，不要这个自己吓唬自己。还是我原来的那个结论，中共要想炸烂台湾，它是可以做到的啊，什么5000枚10000枚导弹它是可以做到的。但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呀？你自己能从台湾得到什么呢？而且你自己也会被炸，你自己也要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我这都没提三峡大坝啊，这都是另外的事儿了。你会遭到全世界的制裁，你会拿到一个打烂了的台湾，你自己图什么？你为什么呀？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他不要一个烂的台湾，他想拿下一个完整的台湾。那怎么办呢？要么你就登陆，你又看着没戏；要么就是围困，现在看也不可行了。那怎么办？唯一的可行性就是堡垒从内部攻破，出现一个代理人当了台湾总统，或者是呢这个啊国民党在里边一直策应在里边捣乱啊，然后加上白，然后数量压过绿啊，这就是他们的一些大致的一些盘算了。就是那么一个情况啊。说到打仗这个呢，拿下一个完整的台湾现在看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大家呢该干啥干啥，团结一致，铁板一块，这是你们最应该做到的。与其畏惧对面那5000枚到10000枚的导弹，不如把你们内部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啊，这些事儿，您把它摆平，把这事儿解决，这是比那个还要命的。所以说这个呢，今天算完成了台湾弟兄给我的一个作业啊，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评论。来，下边咱们快点说说日本吧，说说这个雷达照射事件。这还有啊，新华社呢今天又登了一篇东西，中国外交部啊，这个题目是日方是所谓雷达照射闹剧的策划者和肇事方。谁照了谁了？哎，他是日本，必须承担一切责任。里边那些话我就不说了啊，咱们就说日本的回应。小泉呢给做了一个回应啊，两边呢现在应该肯定那个电话是有了。那不叫电话，还是喊话吧，就是无线电通信，那个肯定是证实了，那个是真实的啊。啊，尽管对方应答的是个女的啊，那也是啊，那件事被证实了。小泉呢说了四点，说呢，你说你提前通知了，是啊，你搞了一个无线电通话，说要搞飞行训练。当时那句话呢说了几个句子，一个句子两三个句子啊，这边呢说我是谁谁谁，我们收到啊，这边说了两个句子，就这么一个事儿。可是小娟说了，按照常识，那你多大规模呀？你在哪个空域呀？那你也没说呀。然后你的具体的时间坐标几点开始，从哪儿开始，什么也没说呀。然后就说到全世界这最基本的常识，航空通告、航行警报，你啥都没有。是，你是航母舰队，别人不能随便进来，因为你这个军事机密保密。可这是公海啊，你要临时占用这块地方，你得跟大家说一声，你啥还没有啊，你这叫通知吗？是吧？人说你这不在制造危险吗？这小泉说的第一点。说第二，你们指责我们紧急起飞什么的，为什么？因为这在我们家门口啊，旁边就是冲绳，就是大东岛，为了保卫我们的领空，保卫我们的国民，这是我们的天职啊，我们升上来看看怎么发生什么了，这不对吗？需要让你来批准吗？这事儿是第二。第三，那所有的责任现在都变成日本了，而且中共那边的意思好像也用雷达照射了中国军机。小泉直接讲没有这个事实。当然人家不会说别的话了，反正就是没有啊，这件事没有。说到第四，说整个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呀？是你们的军舰用火控雷达，你们的飞机用火控雷达，对我们正常执行巡逻任务的飞机持续照射了长达30分钟，那就是开火的先兆，这才是最终的危险行为。 啊，他给呢就义正辞严做了这么一个解释。当然呢，他说了这个呢，那就见仁见智了。你比如说一开始你说你没接到通知，那现在你也认可双方是搞了一个无线电的一个通话，你看你打脸了吧？然后你看你又狡辩，然后又说你看你那个通知这不是个正规通知，他怎么回事？你爱说啥说啥了，你说了啊，你这个嘴脸也暴露了，然后人家那边呢也好好跟你回答了，那下一步你要怎么着那就怎么着了。死纠缠这个事儿呢，那你说怎么着，你再来一回，你再照一回，我认为我就服你啊。所以说干了又接不住，又往回耍赖，你这叫什么事儿？然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表示说，中国的行为不利于地区和平与稳定，日美同盟如今前所未有的坚固而且团结一致，我们对盟友日本的承诺坚定不移，并就此事和其他问题表保持密切的沟通，第一时间啊给日本进行了站队。这也是美国第一次公开批评中国战机对日本军机实施射控雷达照射啊，这是第一次。然后官方长官木原立刻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啊，说这个呢是展现了美日同盟的坚固的关系。就这件事儿，我认为到此就算是为止了。你把你的话也说了，人家把人家的态度也都说了啊，是非曲直呢见仁见智，这两拨人呢谁也说不服谁啊，全世界自有公论啊，这件事儿呢就到这为止。那下边中俄军机绕日本这件事儿还有啊，那日本呢也不干。日本官方长官呢在记者会上对中俄飞机联合巡航绕行日本，他说他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两国表明了安全保障上的重大关切，然后他们还说我们要做好警戒监视并且应对领空侵犯措施的方针。中国这边也做了一些解释，不要那个什么敏感抹黑啊，说我们这就是一个年度合作项目计划啊，很正常，这就是我们正常的训练计划。你看你们这哈大惊小怪的，那是没绕你，人家要是每日一块联合绕你，你什么反应啊？哎，他现在呢，嗨，这打嘴仗的事儿咱们就不评论了啊。什么叫重大关切？这到什么程度了？给大家做一个小科普，外交表达九个层次，最低的是关注，第二个层次严重关切，第三个层次就是重大关切，就是刚才穆元说的这个，然后再往上强烈关切升了一级，那再往后呢就不是关切了，就是抗议，这是第五层。第六层严重交涉，第七层谴责，就开始骂你了，第八强烈谴责，狠狠地骂你。反正中国呢是很少用这个层次，基本上都是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啊，中国是动不动就一下把能量拉满，直接用这八层啊，直接用第八层啊，这然后呢是强烈谴责坚决反对，然后对对方提出严正交涉，等于态度到第八，然后手段是第六啊，类似这样的情况啊，这给大家做一点小科普了。来吧，下边呢，哦，这还不得了啊，这大家还得注意，今天多少号了？今天11号，离13号还有多少天？还有两天。13号到15号，这3、4、5这三天，咱们看看台湾那边的观察员，包括韩国各方面，大家都有一定的判断，认为中共要整一把大的，比前两天两边的战斗机、轰炸机巡航，比那个要大。咱们看看啊，中俄这个有没有？啊，这咱们一块儿再观察。来，下边说说乌克兰。先说谈判。最新的报道，这是马克龙、斯塔默和梅尔茨就乌克兰问题和川普通了电话。爱丽舍宫的消息是，整个通话持续了40分钟，事后没有透露通话的内容。那这个通话是怎么做的呢？应该是大家四方搞了一个视频通话，就跟开一个联合会议是一样的 啊，这边在这儿，那边在那儿啊，四个国在各自的办公室通了这么一个电话。发言人讲，领导人们讨论了美国主导的和平谈判的最新进展，欢迎他们在为乌克兰实现公平持久的和平以及结束杀戮所做的努力，这是客气话了。大家一致认为，这对乌克兰人民以及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的共同安全而言，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是评论。那是这边说的，那川普那边呢？咱们听川普的说法。他说，我们与德国、法国、英国的领导人进行了交谈，他的原话啊，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领导人，也都是我的好朋友。前两天他不是说欧洲的国家完了，说那些领导人都是软弱的领导人，怎么怎么样的，习近平才是一个非常聪明伟大的领袖，哎，他们又都是非常优秀的领导人，都是他朋友了。然后这句话啊，我们用相当强硬的措辞讨论了乌克兰问题。川普呢，他因为伤人习气，他逮谁夸谁，那夸人也不值钱啊，他逮谁跟谁说好话，这是他们的一个工作习惯，一个职业的习惯，他很少说这种话。我们用相当强硬的措辞讨论了乌克兰问题，大家就能想象这40分钟是怎么度过的。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在取得进展之前，我们需要等待他们的答复。就是这边啊，要给我们一个答复。那这边呢，斯塔默、马克龙在内的欧洲领导人，这不光是这三位了，要在下周一到柏林去会晤，讨论乌克兰和平计划。梅尔茨讲，必须维护欧洲的安全利益，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计划在未来几天内进行进一步的协调会谈。那就是梅洛尼啊，包括芬兰总统斯塔布啊，这帮人都要去啊，七八位要聚到柏林，前两天是伦敦啊。下周一是什么概念？今天美国应该收到乌克兰的回复，今天是美国的周三，也就是美国有三四五三天，加上周末，大概有那么三五天的反应的时间。到下周一的时候，欧洲领导人要聚在柏林，等川普的回话，等美国的说法。所以说，这是目前整个的一个局面啊。那今天交什么呀？小泽讲了，今天要交三份文件。第一份文件呢，一个包含20项内容的框架文件，就是原来的28条，后来改到了19条，后来维特科夫、库什纳从莫斯科回来，又把乌克兰代表团叫来，两边又谈了谈，然后这边呢，根据最新的进展，现在搞了个新20条。这20条呢，现在要给他交过去啊。这个说到是和平协议的内容，这是第一份文件。第二份文件就是安全保障。也就是安全保障呢，你美国对我提出什么样的保障，必须走国会啊，你川普忽悠我可不行。另外欧洲这边大家不搞了个自愿联盟吗，大家要派兵啊，还是要干嘛，未来如何怎样啊，都在这个文件里面啊，这都是未来。第三个就是重建计划，也是一个经济发展计划，这个一般争议最小的是这个。那争议最大的就是那20条和那个安全保障，美国呢不想做出法律级别的安全保障承诺啊，就是嘴头承诺，你就停吧，我保证你没事儿。那人家能信吗？当时那明斯克或者是什么布达佩斯协议，当时签了那么多协议，不都成历史文件了吗？人家还能上这个当吗？所以说这个呢，这是要谈的这三个文件啊，咱们就等着看吧。那现在也别提前就把他们否定啊，那没那么快了。那说到乌克兰这方，现在主要的责任全砸在泽连斯基身上了。这两天呢，因为他到了罗马，然后又去了梵蒂冈，去见了教宗，然后要去布鲁塞尔，这几天呢心情很不好。一方面呢，战场情况有所好转，但是那1400亿在欧洲这儿现在还一时搞不定。 因为川普这么不等啊，天天催啊，几天之内就得给我答复，圣诞节前就要签字啊。人家那边和俄罗斯都说好了，两边是一头的了，所以说他这边呢也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特别是川普现在多次催促乌克兰要举行选举。最新的说法，川普讲，我认为乌克兰应该举行选举，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就是过期很长时间了，说局势很不好，他们利用战争来逃避选举，说小泽他们在利用战争逃避选举，但是民众应该选出自己的领导人。然后他张嘴就来，他说有 82% 的乌克兰民众都认为应该选举。后来人问他，你这 82% 从哪儿来的？这瞎话现在张嘴就来啊，他不给你出处，你要仔细追他，你很讨厌，你很愚蠢，你是个 piggy， 那你是蠢猪啊，他就跟你骂人，所以说张嘴就来啊。他讲呢，也许泽连斯基会获胜，也许不会，但如果不举行选举，那就没法谈论民主了。话说的是很重的啊。说到这一点呢，非常理解泽连斯基的处境了。整个人类历史走到现在，就出现了这么非常诡异的一幕。一个正在遭受敌人入侵的国家，老百姓每天还在遭受敌人的轰炸，前线还在血战，每天都有国土被对方侵占。而现在这个世界头号大国，世界警察，民主灯塔啊，世界的大哥，结果不关心那些，突然关心起这个国家的大选的问题来了。战争打到了现在这么紧张激烈的时候，他既不支援武器卖啊，给是没有了，也不帮助经济，那你既然什么都不帮忙，然后又突然关心起乌克兰人的选举来了，你这是啥意思呢？明显现在就是那边勾兑成功，这儿有一个碍事的，嫌这个不投降的总统现在太挡道太碍事了。按道理说，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国家在本土遭受直接战争的时候来举行民主选举，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时期，怎么能进行正常的选举呢？基本来说大家呢都是用推迟或者是怎么样，直到条件允许的时候。你就是交战区，你怎么选举？波克罗夫斯克那儿有居民6万，现在那儿一人没有了，你告诉我这6万人上哪儿找他们去，对吧？你这是个常识啊，你怎么选举啊？另外在敌占区，我们法律上可承认那些地方都是我们乌克兰人，那些人有没有投票权？那如果那些人没投票，那投出来这个选举结果没有包含克里米亚和被占这4个州领土上的人民，那你这个投票结果有合法性吗？有代表性吗？这都是常识嘛。而现在这位呢，你可以这么讲吧，就和普京现在是明铺暗盖，极限施压，要求尽快割地投降，你赶快给我选举，那我不管，非要把这个硬骨头总统给换了。他问题是，你现在换了他，你普京是你们有钱，你们在那儿扶植另外一个人，比如说那巧克力大王啊，类似这样的大辫子总理，那你认为现在已经走了4年战争了，那帮人现在还能投降吗？你知道那帮人有多厉害啊，死了多少人呐？所以说到这么一种情况下，你认为这国家你们把这个挡道的换走，换了一个现在在英国那扎卢日内那小胖司令，你以为他就会投降吗？所以说现在呢，我看到有专家写了这么一句话，我深以为然啊，说今天美国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他一直在扶弱惩强，惩罚强者。你说欧洲当时希特勒打仗的时候跟你美国有什么关系？结果美国士兵在那儿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整个欧洲啊，最后拯救了欧洲。你说英国当时那儿把英国炸得跟什么似的，跟你美国有什么关系？ 那么多商船冒着潜艇的威胁，每天让人击沉多少艘啊，那也要送，包括在太平洋等等这些。所以说美国一直是主持公平正义，从不侵占别国的领土，在世界上一直在扮演这么一个角色。结果现在呢，就变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变成了替侵略者、替普京在打工的这么一个马仔，变成了他的马前卒。有专家评论，如果说民主党的美国让人失望，那现在川普的共和党的美国令人恶心唾弃。我非常同意这句话啊，现在就公开逼小泽投降，就到这么一个程度。说到这几天，大家注意看他的脸书啊、推特，你看他那个表情，看他的照片啊，他每天都要给大家发视频的嘛，老得非常快，表情非常凝重，非常沉重。我体会了一下他目前所处的处境，我认为比当年那位丘吉尔，我们都看过那个电影吧，我认为比那时候还要困难几十倍上百倍。他现在首先面对着一个之最，世界上国土最大的啊，也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的残酷的侵略，这是一啊，这是一个国家了，对吧？然后现在面临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经济输血，间接伤害，间接参战，这就是中国吧，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中国，现在还要再加上世界第一大人口大国的，这就是印度吧，助纣为虐，还要再面对着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独强的美国的侮辱和压迫。现在这一摊背后这个群子，这一群人一说起泽连斯基来，都用的是那种语言啊，现在在逼迫他，他等于现在一个人独扛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而这个小个子到今天没有屈服，还在这儿扛着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人不完美啊，他治下的政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但就说到这个历史节点，这个国家民族有这么一个硬汉在这儿挺着，这个人毫无疑问是一个真英雄。你像我们大家本世纪，就上个世纪到现在，我们读了很多的书啊，我们看领略了很多的英雄人物。说到这样的一个人物，面对着四个大国的各方面的这种攻击的情况下，带领着一个四千，他这整个国家三四千万、四千多万人的这么一个小国，现在屹立不退，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说到这样的人物，咱们进行一下位置互换，咱们将心比心，可以这么讲，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读了那么多书里面，活着的、真实的，我没有见过这样的盖世的英雄。您坐他那椅子上试试，你扛几天试试。所以说，说到这个啊，你看他这两天胡子拉碴的那个状态啊，梅洛尼抱着他那通哄，那通安慰啊，这我们都能理解了。所以说，说到这个啊，这几天他的困难是非常巨大的，在这儿呢你又帮不上他，我们只能默默的给这个人加油了。那下边说说欧洲方这两天忙什么呢？还是那笔钱，比利时首相德韦佛在谈到这笔钱的时候讲啊，说他最新的说法，我们正在和欧盟委员会进行谈判，看看这个提案能不能满足比利时设定的最低的条件，我们认为这些条件是合理的。这个首相还讲，我们不排除对欧盟委员会提起诉讼，以阻止他们就使用这个资产潜在决定的可能性。我要告冯德莱恩。你看到这个首相这个激烈反弹的这个态度，说明什么？说明这次欧盟委员会要来真的，要力压，要硬拍板。你想都恨不得我要告你，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所以说现在看呢，他们的决心这次是下定了。 你要原来川普没这么犹疑，没有一屁股坐在普京这边，这事儿还不好办。那现在川普那边已经彻底变心了，那现在这边怎么办？我现在发现您这边也没有退路了嘛。要不然你说怎么办？这1400亿谁出啊？你也不还得这27国大家出，大家经济现在都这样，谁有钱？没钱。你没有都不想掏，那只有用普京的钱了。啊，你又不同意，那你说到底怎么办呢？那非得哪天俄罗斯士兵的皮靴站在你布鲁塞尔的街头，你们才认头吗？所以说这个呢，我认为啊，这次有点当真的了。另外的一个发言呢，就是欧盟委员会的发言人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乌克兰政府已经宣布，他们要在2028年年底之前完成所有的入盟谈判。冯德莱恩原来给的那个时间表是2030年彻底完成入盟。为什么是30年？不是因为它是个整数，那是冯德莱恩的任期。他是今年上半年才又当选的嘛，他有5年的任期，他在自己的任内一定要把这件事儿给办了。啊，所以说呢，你现在这要提前。2028年底他们谈判就完了，那在2029年这事儿就办下来了，这很厉害啊。发言人讲说，乌克兰现在已经经过考核，满足了开放3块集群的必要条件，这里边是基本问题、对外关系和内部市场，这个和欧盟都已经搞定了。下边呢，他们希望呢马上开始另外3大块谈判的那部分，然后呢下边在年底之前推进所有集群的开放，这是欧盟这件事儿。看到欧盟的这个说法呢，我也想了想，我认为就冲这个，这次如果小泽他们顶不住压力还要选举的话，我认为小泽还是要参选的，一定要坚持到战争彻底结束，最后还要一直坚持到把国家彻底送进欧盟。大家想象在乌克兰还有第二个人有小泽这样的国际声望，有他这样的公信力，有他这样的面子、人脉和交情啊。他要在呢，那冯大姐什么那帮人拿他真当回事儿啊，所到之处，你前两天去爱尔兰，大家站起来集体鼓掌啊，议会啊，他是有这个的。你换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光环。所以说呢，这国家还需要他，你必须得把欧盟这件事彻底办完，那时候你可以拂袖而去，然后将来就等着上未来的纪念碑了。所以说这个啊，这欧盟这件事儿那还是很重要的。那说说俄罗斯这边，那你不是川普的提议吗？你们都看了，那川普的那个什么新国家战略你们也都看了，你不是要给回话吗？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有回话，告诉法新社等媒体，在北约成员资格、领土问题以及乌克兰失去土地等诸多的议题上，川普的观点与我们的理解4个字高度契合。佩斯科夫还说川普的言论非常重要。川普讲说俄罗斯幅员辽阔，在和平谈判中拥有优势的地位，说乌克兰，他保证乌克兰永远都不能加入北约，因为美国只要说 no 啊，你愿不愿意申请是你的事儿，我永远都不让你加入。大家就记住这4个字就完了，川普的观点和俄罗斯高度契合。你就看着佩斯科夫那个得意的那种笑容，满脸堆笑，然后跟记者们在那洋洋得意的在讲这个，人家的那种心态啊，那你再看那边啊，苦着脸的小泽，大家就知道啊，这川普夹在中间的这位，他一天到晚在忙什么了。然后彭博社的报道，由于大幅度的折扣，那普京又去了嘛，对吧？印度的7大炼油商中4家开始重回俄罗斯原油市场。但是最大的那个信实工业有限公司现在还选择保持观望，但是有4大又回去了，说过去的几天国营的，原来国营的不买啊，现在国营的印度石油公司和巴拉特石油公司总共买了 十船俄罗斯的原油，其中包括乌拉尔原油。你看普京去了，原来那阵儿川普一制裁确实不敢买了，现在又都恢复了。中国呢，中国这不都恢复了吗？前两天新闻里也都讲了吗，什么二级制裁大家也都看了，吓唬谁呀，川普不会的，所以说这该干嘛干嘛了啊。那下边给大家聊聊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有什么进展啊？有一点进展。川普呢自己宣布说美国扣押了一艘委内瑞拉的油轮，一条大船。直升飞机就直接落到甲板上，然后大兵下来把船就给占领了。这还是第一次啊。然后川普讲还会有其他事情正在发生，说这些事情呢以后再看。啊，这个你们就看着吧，反正我一点一点的在温水煮青蛙，在升级。那你把人船占了，那马杜罗那边就知道了。马杜罗在一个群众大会上高喊：“我要拔掉美国的毒牙。”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拔。然后美国又派出了两架 FA-18 战斗机飞越了委内瑞拉湾。没有进入领空，但这是对委内瑞拉整个离他领空最近的一次穿越，这已经摸到家门口了啊！官方的说法是我们这是例行训练飞行，现在呢等于是越来越逼近，一看你老没反应，他就各种的小动作在进一步的加紧。那什么时候是量变到质变的那个转折点啊？我们大家在关注。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方面，咱们就说先说经济吧。经济呢，鲍威尔开了两天的美联储的会，最后呢出来做了一个讲话啊。这个呢，作为关心经济、关心市场的这些朋友，大家呢把老鲍的这个讲话都特别的当真了。把里边的要点呢，媒体有总结，我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呢，利率决定降25个基点，12票里边最终的投票是9-3。人们对降息呢，里边据说吵得非常的厉害。本来一开始说降息这件事，当时说一半一半，啊，最后呢，有的人让步了，最后是9-3。当然这九里边还有不满意的，你比如这里边有人认为应该降50个基点，降25太保守了啊。最后呢反正基本上啊，这就算是一个妥协吧。那未来呢，他现在一口气把明年的整个的路线图都给画出来了。按照明年的发展，他们认为2026只降一次息，而且只有25个基点。他把这个明年的展望一说，把川普给气疯了。你这干嘛呢？这次你就这么保守，你把明年的这个好，那就降一回，而且只降25，那我没指望了吗？然后他讲啊，这个鲍威尔讲说，政策的措辞转向了暂停可能，什么意思呢？是进一步调整幅度和时间，也就是他这就这个意思是降息的节奏。下一步要放缓，不可能像这次今年下半年连降两次，明年是不可能的。然后他就说到了通胀的本质，鲍威尔明确讲，如果没有关税，现在的通胀应该回到2%。结果现在就因为有了关税，现在不行了。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截止到9月份的12个月内，个人消费支出总价格上涨了2.8%。如果把季节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把这个剥离，那核心这个 CPI 就是通胀也上涨了2.8%，说这个数据高于年初的水平，因为商品价格通胀回升反映了关税的影响，他认为就是关税，等于这是到目前为止美联储最明确的一次表态。目前通胀的主要的推升力量不是经济过热，不是大家的需求，而就是政策性成本的冲击，简称关税。什么政策性？就是关税嘛。所以说这个呢， 他第一次明确的这么讲了。然后他把明年的整个的展望这个路线他也说了一下，说关税造成的通胀在2026年的一季度将达到高峰，这跟我之前一直念叨的那个大致的感觉也差不太多。你把这节过了，现在大家为了促销，对吧，那个 Boxing Day 啊，圣诞节大家都抢着卖点东西，清库底子还能便宜点，等明年一月份以后就不跟你客气了啊，那些成本就要涨上来了。所以说明年一季度达峰，下半年开始逐渐减弱啊，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判断了。然后第六点说到就业，现在被定性为显著下行，说非农就业现在可能被高估了6万人，真实的情况他认为可能从4月份起每个月是-2万，也就是就业从4月份起到现在那不得了，这是个大数啊。然后他认为呢，现在的经济数据已经存在失真，因为中间有政府停摆，有很多数据现在也不是那么很准确了，这就是为什么美联储内部对通胀和就业的判断两边吵啊，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因为双方都在猜啊，都认为这什么啊。另外说到了资产负债表，说到了利率环境啊，说到了经济增长的展望等等的吧。他说明年的经济增长大概在 1.7 差不多上下，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当然他也讲到自身的任期问题，他说我将专注于我剩余的主席的任期，那意思在明年的5月份到期之前我不会离任，我还要把它干完。这就是鲍威尔整个在那儿念念叨叨啊，这个金带了个蓝领带吧，好像啊，他这个领带每次都是有标志性意义的，大概是有这么一套说法，这个大家心里有数就完了。哎，最新的新闻，川普呢刚才得意洋洋又把那个川普金卡正式推出了，网站都有了，然后大家可以注册登记了。确实最近也有朋友，国内的朋友问我说，大康你对这事儿怎么评价，我说我在节目里说好几次了，有美国那边的律师朋友也都给了我一些资料，川普的这个不合法，合令。什么叫令呢？总统令啊，他这个愣干的那你是没人管得了他，但是你要什么签证啊，或者是发明一种什么新的签证，所谓的绿卡要经美国国会要立法的，如果你自己什么原来500万现在降到100万，那你要有闲钱愿意买就买，但是我跟你明讲啊，这是个当，这是个坑，下一个总统一上来这东西一句话就不算数了，那你愿意带着老婆孩子一块又在那儿买房又折腾这个，拿这当回事儿的话，那责任自负了。反正我是不建议大家来走这条路啊，我认为这个不好。来吧，说说政治。那美国呢，川普在宾夕法尼亚搞了一个几个小时的大型的集会，我看了一些片段了，基本上可以概括简称为一场吹牛大会。啊，说到历史上，他们都说我跟华盛顿差不多啊，都说我和这个谁林肯差不多啊，就那套吹牛了，啊，经济简直好的不得了啊！他告诉这些人们，不要相信他们所亲眼见到的事实，飞涨的生活成本和不断上涨的杂货店的物价，别相信这个，我们的经济没毛病。然后说到可负担性的担忧，他把整个物价上涨都归咎于拜登政府，结果呢有看不下去的呀，福克斯的一位女主持人啊，我不知道她叫什么了，她好像也不是那种大牌，她是个新闻播报的主持人啊，这姑娘就直接来了，说川普并没有接手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啊，而事实上通货膨胀在他的任内有所加剧，目前的物价较他四月份宣布加征关税的时候，就11月份和他的4月份相比就上涨了约 3%， 说食品杂货价格总体上涨，这是他天天看的福克斯，人家都看不过去了。大家有兴趣呢，您就看看他那个宾夕法尼亚那个，我不知道那得脸皮有多厚， 才能在那儿啊洋洋得意的沉浸在自己的那个梦幻当中的那儿大吹法螺在那儿吹牛，我也不知道这怎么能做到。另外呢又写了个长帖骂纽约时报，最后用的那种语言后来好多那大 V 都在那儿评价，这人心里有病啊，这个这心理心态已经很不正常了。您才看出来啊，这之前我就知道，你感恩节的夜里大伙都在那儿过一个幸福的夜晚，他那儿呢自己在那儿骂这个骂那个，充满了怨毒刻毒，充满了那种心理的扭曲，这人心理已经不健康了，怎么那你怎么办呢？来吧，下边说政治呢还有一个啊，这都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媒体的标题，民主党他迎来了一个大胜之夜。就说到前天吧，那不是纽约市迈阿密市长的选举，说到那位希金斯啊，我发现我还是跟的比较早的。今天我看到很多媒体都在总结这个了，咱们三四天前就开始说这件事儿，敏锐的抓到了那是个小考啊，自己先我也自吹一下啊，脸皮也够厚的。然后呢就说到呢这还不一定了，为什么是个大胜之夜，好几个地方都开花结果了。因为他有好几个小的补选，很有意思啊！给大家总结一下，佛罗里达的这是他的州的参议院11区，他们拿下，然后那他的支持率和之前上一次相比增长了22个百分点，就原来这个赢的少，现在一下来了个大赢。然后是佛罗里达第90区。这是众议院州议会的啊，一下增加了17个点，也赢了17个点，这个对川普特别有讽刺意义。佛罗里达第90区，这是哪儿呢？棕榈滩县，叫什么德雷海滩，还有一个伯因顿海滩。然后在这儿呢，一个是民主党这拿了 63.9， 共和党拿了 35.9啊，这是这么个事儿吧？这是什么情况？海湖庄园的所在地，这川普他们家，在他家门口啊，民主党人把这桃子给摘走了，等于在他们家里边，整个由红变蓝，往这边转了17个百分点。您告诉我这厉害不厉害？一下翻过去17个百分点。然后说到迈阿密这个市长彻底翻盘嘛，一下翻了。从右向左一下翻了19个百分点。实际上今天我看到有很多媒体还在总结，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素质是很不错的，一个退伍大兵，一个上校，形象啊各方面谈吐啊包括他的路子说的哪儿都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他怎么会输给那个有点极左的这位女大姐，他有点很多人都弄不明白。他可是得到了川普极大的背书，德桑蒂斯专门帮他助选，参议员斯科特帮他助选，然后那边那个哪儿的呀，德州的克鲁兹吧，那位参议员也跑到这个区里给他站台给他助选，就那个斯科特是他的哥们儿，到最后冲刺的时候几个造势场合哥俩都一块并着肩冲啊，这么多大腕背书让人家从红变蓝翻过去19个点，你说你这是怎么回事？然后乔治亚州，这也是一个众议院第121区，被翻，而且是从红变蓝，一下跑过去13个百分点。那在去年大选的时候，去年大选的这个地方是以红的13个百分点支持川普的，现在呢全翻到蓝的这边来了，你说这东西厉害不厉害？爱荷华那边也是有第7区翻了一个11个百分点，然后他们在那个浅蓝州新墨西哥州那儿一个阿尔伯克基市保住了那个市长，而且他们夺得了市议会的控制权，等于这些小小泡泡全成他们的了。大家关注的这些小点哪个民主党都开花结果了，这里边有共同点啊，大家说的都是物价，说的都是通胀，说的都是医保，说的都是为劳动人民而战。那你们以前说的那什么变性啊什么的那些这个觉醒文化没人敢提了， 原来说的我们一定要捍卫非法移民的人权，还有人敢提吗？没人敢提了，那事儿就都知道不得人心嘛，都放下了。哎，现在呢，就包括前一阵弗吉尼亚的市长、纽约市的市长，他们这儿都不扯那个了，现在都说的是这个。你看他学精了，这个很厉害啊，这个很厉害。那川普也急了，他知道结果嘛，他在宾州造势大会上大声的呼唤：“马斯克啊，你在哪里？让我们一起继续为美国战斗吧。”他要什么？要马斯克的钱，要马斯克那个疯啊，那个疯劲儿啊，回来能不能帮我们来选这个中期选举来？马斯克一声都不吭啊！这时候你想起我来了，不用我的时候，我那眼怎么肿的？你先跟我说说，我辛辛苦苦顶着千刀万剐的骂，最后我搞的这个效率部，最后我这效率部呢，我最后省的那俩钱呢，到现在什么情况？美国国债什么情况？最后现在没辙了，又想起马斯克来了。哎，这整个情况啊，说到美国呢，还有一个，这明年这不是又是世界杯，后边还有奥运会吗？哎，又出事了。美国呢，现在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这件事呢，已经他们底下运作了好长时间了，只不过现在把这件事给爆出来了。美国在台协会呢，已经公布了。从下周一开始，有五类签证的申请者，比如说那个 H1B 啊、学生签证啊、包括交流啊等等，所有的这些签证要把你们社交账户、推特、脸书啊、包括 Line 所有的这些东西，把你们那个设定变成公开。为什么？美国要查，要查你在，你比如说包括 YouTube 这都算上啊，查你在上边的表现。这家伙啊，然后呢，现在这就是啊，美国的新要求，外国游客入境，要求你提供过去五年的社交媒体的历史记录，甚至现在这要求已经公开了啊，适用于免签入美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日本、英国这些公民。我们可是五眼联盟，对不起，公开。你要把我五年，那我肯定去不了了。我要飞到那儿去，到那儿一看，好，你个大川黑，你天天骂我们家川普，你给我回去，我遣送你。那我完了，我上了他黑名单了。好家伙，这现在来这个了，那世界杯你还要不让人去啊？那奥运会大伙你还让不让人去看呢？一去，好家伙，要把自己的所有的社交账号全部公开给你，然后你在里边让机器人跑一圈。然后一看这人是个坏蛋，那弄不好就要出事儿了，那谁还敢去呢？所以说现在啊，好啊，这干得好。另外呢，我看到 Political 登了这么一条东西，这个呢特别有意思。前两天我们不是一直给大家总结美国的新国家战略吗？嚯，这家媒体挖出点大秘宝来。他是听谁说的呢？美国有一家媒体呢，他也是转载啊，美国有一家很有分量的媒体叫 Defense One，也就是第一防守吧，第一防卫啊，它大概这么一个媒体。这是什么呢？这是在华盛顿的一个国防与国家安全专业媒体机构，这个 Defense One 是很有名的啊。Politico 把这个里边的消息他给做了个转载啊，咱们听听这是怎么说的啊。说川普呢本来计划要在俄罗斯参与下要搞一个新的世界强国俱乐部，本来这要写的那国家安全战略里呢，啊，咱们看啊，这里边啊，首先第一条，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美国希望呢，这里边肯定有俄罗斯了，然后有奥地利、有匈牙利、有意大利和波兰，大家紧密的合作，然后我们这个群体和欧盟保持距离，这五个国家，我不知道为什么没包括斯洛伐克，可能斯洛伐克太小了吧，就这几个国家现在都是保守的。啊，波兰呢原来杜达还成了，现在新上来这位总统也这个。梅洛尼呢是保守派的一朵花嘛，啊，那和匈牙利、奥地利加上俄罗斯啊，成立一个保守保盟啊，保守联盟，这是一个啊。然后呢要创建一个新的叫 C5 俱乐部，原来叫什么 G7 嘛，嗯，那没用了， 我们要搞一个 C5， 这里边有谁呢？有美国，有中国，有俄罗斯，有印度，有日本。那你们这是什么路子呀？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我们要搞这么一个新的大国俱乐部，来作为 G7 的替代方案。以后大国俱乐部是我们来决定世界的事情了。如果这里边把日本扒了出去，我不知道高盛会不会趟这趟浑水，剩下那四个现在全都在砸泽连斯基，托他们五个要也一块搞一搞。然后这个草案当时还明确的讲，冷战后美国的霸权根本就是一个错误，也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那最后我们怎么没看见这个呀？这些提议，这些草案最终没有被纳入文件的最终版本，他们删了好几稿，最后这些东西是被删掉了，因为这个太刺激了。好家伙，你们要干嘛呀？这个你们要搞五大，最后这个觉着有点说不出口，最后他们偷着给删了。这东西是真的吗？咱们就凭这个 Defense One 啊，这家专业媒体的信誉，我认为这个是真的是有可能的。你联想他后来搞的那些东西，这都有联系啊，这都沾边，这帮人他们骨子里打的是这个主意。来吧，咱们抓紧时间说说贸易战。先说打转口，两边呢两国家有不同的反应。先说墨西哥，墨西哥众议院不顾北京强烈的反对，表决通过了一项措施，将对这个就包括中国在内了，还有一些其他的亚洲国家要专门加征关税。总统辛鲍姆啊，他主导了这个法案，他刚从川普那儿回来嘛，那美墨加他们那儿也一摊子烂事儿，也都在谈的嘛。哦，前两天是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啊，川普坐中间，这边是辛鲍姆，那边是川普太太。然后呢，川普和辛鲍姆俩人聊挺好，聊着聊着那手就这么拍人家手，然后川普太太一直斜着眼那么看着，就这个画面。然后那个墨西哥总统那女总统也不敢动啊，就这么个，哎，这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他可能他就习惯这样，动不动拍拍打打的啊。然后这里边都有什么？有汽车，有纺织品，服装，塑料，家电和其他品种的关税，最高关税是50%，然后呢下边呢从20%啊，有35%，一直到50%，要给加这么多关税。这里边肯定中国是大头了，这在干嘛呢？打转口，是这么个情况。那在参议院能过吗？那他这没毛病啊。啊，他是281票赞成，24票反对，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但是有149名议员拒绝表决，弃权了啊！那你投你也投不过去，你也没招啊！所以说，在参议院呢这件事儿，应该说他给办下来了啊。这个墨西哥下一步在防转口这块给办下来了。那下一步另外一个转口大户就是谁啊？大家一块说，越南嘛。越南官方数据显示，今年截止到11月，从中国的进口额已经达到了168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多少？和去年相比，您猜，同比增长了30%，不仅大幅超过了2024年的全年，创下了历史新高，11个月比去年一年都多。都什么呀？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电子的零部件，多用于转口美国，包括什么汽车在内等等的吧，很多的中国消费品进口的量是激增，出现了这种激增啊，这是非常厉害的。说中国的投资模式在越南这边没人管，现在啊，你要不然你就说这贝森特，我们还是高估他了。你是跟越南搞了一个关税各方面，那下一步怎么防转口、防打转口这件事儿，也就是停留在说啊，说现在也就是什么呢？现在中国的投资模式在越南都变了，从闭关税现在已经到了一种深度绑定的状态。现在中国甚至向越南进行了技术转让、技术转移。 粤中商会的主席讲说，今年已有超过12家中国企业向印度伙伴转让了技术，而2024年这个数字是零，现在已经开始转了。那什么技术啊，宁德时代下边都转了，这样的大厂现在都给那边转技术，然后从那边再转口走。我转给你技术，基本都在你那儿组装或者是完成的，这就是越南制造了，那就不能算转口了嘛。好厉害啊，说今年前11个月中国对越南的投资超过了67亿美元，是越南最大的外资投资来源。另外说到整个的工业园区，来自中国制造商现在是超过了整个租户的 25%， 2019年的时候都不到 10%， 现在已经超过了四分之一。说呢，这里边讲啊，这主席讲，中资项目的规模和多样性正在重塑越南的产业版图。说一开始就是为了躲避关税，到现在他们开始建设越南，他们在这儿呢直接投资，把越南变成了他们的一个前进的基地。你看这个转口你根本拦不住啊，所以说大转口墨西哥那边呢实诚，离美国近嘛，他也没辙。越南这边人家大干快上，人家在转型啊，实际上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转口你还怎么打啊？你打不动了嘛。然后说到稀土，嚯，这件事儿呢就把德国给气坏了。德国外长这不是刚回来吗？那也不给面。中国向部分美国汽车供应链企业发放了首批简化版的稀土出口许可。军用的不给啊，就给做汽车的。那谁呢？福特成为了首家公开确认获得了批准的外国企业。福特拿了第一张许可证。说是发了三张。肯定有福特一张，然后另外是有谁那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有马斯克呀、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个没说啊，都是美国企业。然后德国汽车制造商没有被纳入到名单，引发了欧洲方面强烈的担忧与不满。外界关注呢，现在美国因为和中国这不是谈的吗，谈的还挺好，人家现在优先满足美国的客户。那大家当然也关注像美国的航空航天、半导体、军工，因为这东西都是军民两用的嘛。汽车这改了，那这三大项呢，到现在大家都关注呢啊，这个许可证还没给呢。到德国那边连汽车的都不给，这外长来了。今天我看到一个德国的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讲，说德国和中国就这次进行了各方面的交流嘛。然后那个评论说，几乎中德两国在所有方面都存在巨大分歧，就不是在某些方面，是在每件事儿上都存在分歧。我也不知道这外长干嘛，到这儿啥也没搞定啊，在每件事儿上都有巨大分歧啊，这事儿是很严重的。来吧，那说说这芯片的事儿，现在呢是几家了，金融时报和路透社都在追这件事儿。快速的跟大家说说啊，先说路透社的这个报道吧。说现在呢至少两家公司啊，据说后边还有腾讯了。说现在呢字节跳动、阿里巴巴都在排队等着下单。这是路透社的独家的报道。说这两家公司呢已经跟英伟达那儿询问大批量订单了。北京这边呢还没表态。啊，结果呢中国监管一看你们要干嘛呀，那么多人买啊，结果就把阿里、字节和腾讯这三大啊都叫去开会去了。首先说理由，为什么国内的你们配不上你们，你们为什么非要买 H200， 而且你们要买多少啊，这人家大家把理由也都说清楚了。然后呢这个那你政府怎么说呀，政府呢最后的结论是我们很快就要给你答复。那为什么呢？我今天看到阿里的一个工程师吧，他是做了这么一个说法，说 H200 比以前的 H20 强6倍，做 AI 训练性能的差距和 H20 相比是 6.7 倍，那就差太多了。那你说华为那升腾910就配不上你们吗？ 说那个的训练能力还不到 H200 芯片的 60%，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差一大截了。说现在中国这帮凡是做 AI 模型的啊，做这个 AI 人工智能的，没有英伟达的卡的话，那基本就是做不成。那国家要求您买啊，今天这个呢，人家匿名啊，说他这家大厂呢，这不知道是谁了啊，说买了 1.4 亿的华为的那个卡，是买了，买完了以后用了一下也不成啊，都在库里扔着呢。为什么呀？你得给他一面子，响应国家号召，我们是买了，买完了都在库里扔着呢，那根本没法用，是这么个情况啊。说现在您，那你这么多家要买，那大概什么盘子呢？啊，现在呢，富国银行大概算了一下，算了一下大概是300亿美元的营收，跟原来算那500亿，因为他管着嘛，那就这几家大厂也不得了啊，大概要300亿左右啊，这个也可以了，这个人家川普在里边一扒皮还要扒走四分之一呢嘛。这里边讲呢，这跟昨天说的那向立刚的说法，他那英伟达就是想给我们卖库存啊，这个还不是啊。因为呢，这个 Blackwell 芯片从今年七月份就推出来了，人家是掌握了这个节奏，等于原来 H200 的库存已经大的差不多了，它这个库存量并不大，人家现在又不生产了，现在都全力生产 Blackwell 和那个 Rubin 了，那你现在这几家大户要，那他也一时没辙啊，我得慢慢的给你供货，不可能一下满足你们所有的要求，他也没有那么多了。那我看专家的评价呢，北京会不会批啊？原来是限制进口，那最后这几家大的会不会啊？啊，一应认为呢，应该还是会了。这几家头部，字节、阿里、腾讯、百度这几家大的啊，这个你没辙，你还得用它的。这是国家战略嘛，你不能跟这个怄气啊。你要是中小公司，那没辙了，只能是用华为的。所以说这叫什么？这叫选择性限制，或者叫选择性开放。又有一定的竞争力，我又没有全部依赖你美国，是这么个情况了。这是一个大致路透社的这么一个说法啊，这是一个情况。然后咱们再看，这也是路透社的了，说呢，确实啊，中国企业对H200很感兴趣，说中国的顶尖大学、数据中心，包括解放军下边的很多实体，实际上他们一直原来通过走私在抓 H200 芯片，那现在公开可以买了，那就大大方方买吧，原来他们都是通过灰色渠道在搞，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会有的，这里边有专家讲嘛，他预计中国领先的科技公司会大量的购买，但是会低调进行，同时也要求英伟达你不要报这个数啊，他们买了多少，因为这个挺丢人的。问到了 H200 芯片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做了一个表示，说中国重视和美国的合作，但是商务部等等的他们拒绝做出进一步的评论啊，这个是路透社做出的这么一个报道。那现在肯定是差不多要买了，这大概是有这么回事了。那美国这边呢，反应还是很强烈的。礼拜一川普做了这个有条件的批准，在美国引起了非常强劲的反弹，在国会这帮议员们啊就骂说这是拿美国的国家安全在做交易。有几位那个带尖带刺的那几个议员说的就比较猛了，说这是一个疯狂的决定，你等于是资敌啊，把美国的家底儿都亮给人家了，你是还差最上面那个，实际上能力都差不多，只不过呢这个成本好像要高一些，那中国他也不差钱呢，人家不怕花钱。在这里边呢，那美国赶快吧，想办法吧，得设后门啊。英伟达呢正好啊，他公布了一个消息，这就是昨天公布的，也是路透社的独家，说英伟达开发了位置验证技术来打击芯片走私。路透社讲，他们有知情人士透露说，他们已经公布了这个位置验证的技术，能够显示芯片在哪个国家进行， 因为这是国会的要求嘛，啊，芯片走私啊等等，他们就能通过这个来抓。实际上早就搞出来了，但是没有正式的发布。那现在川普估计这也是川普给 H200 芯片的一个条件，也就是你给了这个，那你后边更高级的这些芯片必须得把这个后门给我装上。那这 H200 芯片有后门吗？那个就没有了啊，这个就没有了。但是后边的这些芯片就都装上那个后门，是这么一个情况啊。那简单的说说，我查了一下，基本上是三大保障，这亡羊补牢。一个是位置验证，刚才说他这已经都准备好了，跟踪芯片的整体计算性能，有后门，我并不是说看你这东西在哪儿，它在那儿怎么运转的，通过里边我也能盯着。另外他们有一个额外的要求，也就是每个芯片你准备给中国的必须送回美国进行国家安全审查。三条，一个是在哪儿，一个是在干嘛，另外在去之前先在我这儿来进一个做一个安全检查。等于有这三招的话，基本上就是明告诉你吧，这就是后门。那你中国买的时候你注意点就完了，我都明说给你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有没有道理我把这事儿给查一下啊。也就是这三招现在都到什么程度了，这是我掌握的最新的情况啊。位置验证这件事儿，这是国会的要求，也是美国商务部的要求。也就是出口的 AI 的芯片必须定期向美国授权的服务器中心的服务器来回报他们的地理位置和使用环境，这信号要不断的发回来。啊，这个很厉害啊，就怕你转人给第三方啊，就你不能这样啊。这件事儿呢已经实施了，这个已经有了。另外监测性能啊，这个也有了，也就是美国通过固件要求加入计算性能的监测模块，这个也有。这个在什么里边有呢？这里边 A800 H800 H20 L220 甚至 H200 里边都有这个啊，计算性能监测模块。然后呢是每个芯片必须送回来检查，这个呢是有一部分最高的它有了这个要求啊，有这个要求啊。现在呢我咱们快速的看一眼啊，做了没有啊？啊，这有啊。首先第一呢，这个性能监测，也就是内置一个节流器，另外监测整个的计算能力，这个呢已经是100%，现在已经正在执行了。这是我在美国商务部网站查来的资料，这个已经解决了，这个没问题。位置验证正在执行，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拿许可证的一个条件。你想申请许可证吗？想，必须把这事儿解决，不给这个不给许可证啊，这个是必须的。英伟达和 AMD 都已经保证加入这个机制，否则不可能获得出口的批准。这件事儿已经解决了。那要求厂家必须这个拿所有的芯片必须送回到美国来进行安全检查，这个是在什么情况呢？只有在这种军民两用有可能的芯片中可以，但是普通中国买家的那个呢就没有啊。你比如说 H200 应该是到了这个军用级别的档次，这个必须要拿回去做检查。现在呢是还没有到所有都强制，只有军民两用是强制的，普通芯片没有这个要求。你要过去 H20 芯片没有这个要求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个是美国亡羊补牢正在搞的这个啊，这是就算是还可以吧，还没有完全的失控。但现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那两拨人现在火急火燎的还在推他们的整个的法案，如果推完了以后等于实际上把这事儿给你废了啊，这基本是这么个路子了。那设的这三关，一个是位置，一个是在干什么，然后还都要运回到美国进行安全检查，这三招能堵住吗？回答是不能。这里边也是多家媒体的报道，当然主要是那个 information 这叫什么信息网啊，这家媒体呢他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那个 DeepSeek 深度思索啊，中国那个人工智能，他们搞到了几千片被禁的英伟达的最先进的 Blackwell 芯片，他们在练自己的模型。说一开始呢，他们被逼着用华为的生成来练这个第二轮啊，这个升级版，结果呢彻底崩溃，也不稳定，一个完整的训练都跑不下来。最后呢第二版就没出，从五月份发布最后拖到了八月份，说华为的那个根本没法用啊，和英伟达这差远了。最后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想了个招，在东南亚那儿设公司，然后从美国呢买，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设公司，然后买完了在那儿以后，然后把这个服务器在那儿数据中心什么的组装好，然后让英伟达过来检查，你看我们用了啊，我们是实际的用户。因为英伟达就怕你们倒嘛，啊，他尽量还是在管啊，一看呢我们是实打实的厂子，哎，人家就检查结束，等你一走立刻把它拆成小件塞到行李箱里边偷运回中国。大批的这样的先进芯片实际上早就进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有专家讲阿里、百度、字节这些大厂，实际上什么 H200 芯片、H100 芯片，当初的这些啊进的这些芯片，人家全有，都是通过这种灰色地带搞进中国的。就现在所谓尖上的这个 Blackwell 相当数量人家也拿回去了，人家都有啊。那你这怎么弄啊？这全有啊，那你也堵不住啊。有一位在美国的专家，他给说了这么一句话啊，我这个有点暗黑啊，我还是深以为然的。他说即使在目前双方都这么把着的情况下，中国依然能够搞到美国的先进芯片，美国也能搞到难得的稀土。军工不是不给吗？美国也搞得到。芯片不是不给吗？中国也拿得到，弄不好搞这个的是一波人也说不定。实际上下边是有一些渠道，人家各有各的路子，哎，都能搞到。但你要说规模很大，跟正常贸易一样，那肯定不是了。另外呢，你的价格肯定也比较高啊。中间的这帮人都是两边有权有势的，这帮人在底下就跟平时玩地下钱庄的那帮人，好，上面没人，你能开地下钱庄吗？那都有路子的啊，这都在进行啊，所以说这个我也信了。所以说你说两边能堵住吗？我不相信了。所以说呢，这尽管刚才啊设着后门呢，你也拦不住了。来吧，咱们下边抓紧说说中国，先把这数据的事快说吧。彭博社呢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昨天呢中国公布了自己的 CPI 和 PPI 嘛，结果呢 CPI 11月份的同比上涨了 0.7%， 增幅呢比以前10月份涨了 0.2%， 哎，这不挺好的吗？这不是原来通缩一直降，现在这还涨上点来吗？哎，但是呢这解释不通，因为呢工厂端那个 PPI 工厂的出厂价格，咱们就叫批发价吧，连续第38个月下跌，一下呢同比下跌了 2.2%， 不对呀，那你的 CPI 在略微涨 0.7， 涨不少呢，结果你的 PPI 还在下降，你这俩事儿按说是同上同下嘛，这怎么解释啊？首先第一个解释啊，首先有季节因素。如果你要把11月份的季节波动，你比如说食品和能源，把这个季节波动拿出去的话，剩下的那叫核心的 CPI， 那个是什么？ 1.2% 是没变啊，那个是有一个季节的因素了。另外还有一大因素，那这价格怎么上去呢？什么是主力呢？嚯，这个东西可不得了，中国统计局的统计师自己就讲，金价，金子的饰品价格同比大涨了 58.4%， 涨幅快于10月份的 50.3%， 对整体消费者价格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拉动作用，大家都抢金子，结果这个把中国的 CPI 给拖上去点，因为它的价值高嘛。 你这跟买猪肉买鸡蛋那不能同日而语啊，我买点金子那得买多少猪肉啊，所以说这个不一样啊。所以说你看那 CPI 它不还略涨，可是批发价怎么还低了呢？因为这儿有一个金子的因素，前一阵不是金价暴涨吗？这还有这事儿呢，你跟谁说理去啊？所以说整个的数据啊，实际上通缩依旧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完了，那今天这四月，这都四点半了，这怎么办呢？还是快速的给大家说说吧。今天呢，正好在美国那边还是12月10号呢嘛，我们这儿11号，我这儿因为时差，我这儿跑得早啊，这是世界人权日。原来我发过这个夙愿，明年的这个时候我也说这段啊，所以说呢，只要有机会就跟大家讲讲那个世界人权日，我们说什么呢？什么是普世价值？当然，这个翻译呢是有它一定的不准确性了。什么叫价值啊？普世这两个字是对的，价值呢，价值观，它是一些比较理念的一些比较文化类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容易让人们产生一些混乱。但是呢，今天还那么花一点时间，在世界人权日，咱们回顾到底什么是普世价值呢？快说啊！二战之后，全人类经过深刻的反思，在1948年的12月10号，通过了那个世界人权宣言。1950年的12月10号，为了纪念这一天，联大决定把每年的12月10号就确定为世界人权日。那纪念什么？就是这个世界人权宣言，也就是联合国宪章的基础。它是什么？它是个宣言，它不是一般的法律啊，这就是个价值。它说的都是一些思想性的、纲领性的、原则性的、理念性的一些框架主张。这里边说的什么呢？我今天没有办法跟大家具体说了啊，你比如说咱们只能简单的给大家举例说几条吧。你比如说它的第一条是什么呢？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后来这句话被很多国家用在了自己的宪法上。中国那句话呢，那当然了，那共产党在上边他也用了个大概齐。你比如有这条，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任何人不能使为奴隶或者是奴役，一切形式的奴隶制度和奴隶买卖均要禁止。比如说这还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的歧视等等。说的妇女、儿童、残疾人，所有这些东西全在这30条里了。这就是一些价值观，这就是一些基本的价值，这就是世界人权宣言，是这么一个东西啊。然后呢，大家在这个基础上就推动，在1966年的时候就搞了两个国际公约，原来是宣言啊，那是虚的，国际公约这就具有法律效益了啊，这就是约。搞了一些具体的实施细则和标准，其中一个公约就叫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另外的一个呢，那就是非常著名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一个宣言加上这两大公约，这仨合捆在一起，它的名字叫人权宪章，或者叫联合国宪章，就是这么来的啊。什么叫宪章啊？你过去说宪法是根本大法嘛，那作为联合国宪章，这就是高于一切的根本纲领。那说到后边是两个约，前边是一个宣言，我们说的普世价值是谁？是前边的那个宣言啊，这两个约是它的具体化，是这么说的啊。那在这个基础上呢，又陆续发展衍生出了26个各种公约啊，比如说惩治灭绝种族灭绝，这不行啊。然后呢，歧视这也不行，国际歧视这也不行，对妇女的一切的歧视，儿童权利，刚才说了还有残疾人啊，还有各方面啊，这26个各方面的公约，全是把宣言的具体化，必须 给大家说清楚，中共政府在联合国是签了所有的这些公约的，他们是签字的啊。那这些东西综合起来叫什么？既然是公约，大家都是联合国，然后又大家都签了这个字，变成了公约，形成为了大家共同的认知和约定，成了全世界的共识。大家首先认可那个宣言，那是大家的共同理念，上面的这些规定大家都遵守，都写到了自己的宪法里，这就叫什么？这就叫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中国呢都签了，但有一个例外，有一个没有得到中共人大的批准，那就是那两大约里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人们到现在一直要这个啊，我们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在哪儿？你什么时候签的？1998年10月5号，由联合国常驻代表秦华孙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他可是签了这个字的。签完字都要回到中国人大来得到批准，到现在也没批。只要是共产党在继续，我认为他们也不会批了。但他是签了字的啊。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这公约呢和中国的现行法律有冲突，主要是关于死刑的适用范围。公约里规定只有最严重的犯罪才能判处死刑。所以说像什么财产犯罪了、政治犯罪了、经济犯罪了，这个不能判死刑的。什么判死刑？谋杀、种族灭绝啊，这个都是铁死刑。但中国的死刑范围远远扩大。所以说这个呢他不能签，签完了很多人就没法杀了嘛。1966年就通过了这个，然后呢当时1997年中国搞了那个97宪法，那97刑法，结果就规定了68种犯罪可以判处死刑，一半以上都和政治犯罪有关，那你说和这个联合国那个就不挨着。所以说这个他一直没有批准，他是签字了。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讲过，说我们要求人大尽快通过这个公民权利和国际政治公约，到现在这事儿就没人提了啊，就没人提了。总结一下啊，三大文件再加上后来补充的26个国际公约，这就是全世界公认的普世价值。中国你也是认了可的，你也是签了字的。到现在中国在官媒上猛烈攻击所谓的西方的普世价值啊，你们那都是西方的那一套。别忘了你可是在联合国签了字的，你没有认可表达过这样的共识吗？而且整个的这个人权宣言，常务副组长当时起草的那9个人里边，世界各国的人都有啊，几大洲派了一个代表，中国派出去的代表，民国政府派出去的是张彭春先生，他是常务副组长，可以说就是他执笔的。这30条啊，就是我们中国人在里边高度参与的这么一个伟大的贡献，奠定了二战之后的现代文明的基石。这里边有中国人的贡献啊，你忘了都。那有朋友一直质疑，我们中国人有我们自己的世界观啊、价值观啊，有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西方的普世价值呢？那这里边的问题是什么叫普世价值？最基本的原则，这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认知，这个普世价值它不是西方的，不是那么回事啊，这个必须要把它讲清楚。所以说刚才说了啊，这都是有中国人参与的。这里边说的可不只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这里边包括了180多个国家的共同认知，大家都认可，代表了地球上的绝大部分人。难道中国作为10几亿人口的一个国家，你们不认可这些东西吗？那你们成什么了？这些都是1948年以后全世界普遍的认知。不管你是什么信基督教的，也什么穆斯林啊，不管你有什么传统文化背景，不管是你是五大洲哪个山旮旯、哪个黄土高坡，还是哪个大海旁边，你不管是哪儿，大家都认同这是人类的最起码的一个认知，这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可是现在所谓人权宣言，刚才说的那句话， 如果你边拿出其中的几条，你写在一张纸上，写在一大板子上，在中国的街头，如果你举着这些东西的话，我可以负责的讲，你会立刻遭到逮捕。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已经彻底走向了全人类的反面。他们反对妖魔化上面说的这套普世价值，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全世界普遍认知的一个邪恶的化身，这在全世界也已经变成了一个普世价值。所以说，说到这个啊，不同宗教、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的人，刚才说的人权宣言、两大公约、26个小公约，全世界都认可，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叫全世界共同认知的价值和行为各方面的标准啊。所以说每年的这时候我就都要跟大家讲这个啊，你下明年可能跟大家讲讲这三十条到底都说了些什么，中国现在做到了什么程度，哪些东西完全违背，明年咱们再讲这个。所以说今年呢，我把我这个夙愿还是要完成它啊。那好，下边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好吃的说，鲍威尔不是第一次说关税是造成通胀的原因，在半年前就持此观点。今天他的讲话实际上是承认了美国处在某种滞胀的状态。您说的是对的啊，原来呢他在态度上个别的语言上讲，今天的老头是念着稿啊，在这认真的讲了这个的话，如果没有关税的话，现在我们这个通胀二以下了。那你拜登那时候当时通胀大概是 2.2、2.3， 这好好的结果现在来这么一下，现在又跑到3以上了。NEU 其实就是欧洲早些年太信任美国，放弃了自我防御，现在日本看到了，所以早点自己站起来。我在泰国这几天，泰国也挺强硬，军队已经开始占据柬埔寨领土了，世界小地方都开始松动了。这里边呢，这两边谁先动的手，谁打谁，我都没上我的这个新闻体系，因为我觉得这事儿我也说不清楚。那你说柬埔寨和泰国谁先动的手，都说是对方，但是呢很明确的就是柬埔寨那边在边境里边他们存了一些军火库，他们从中国进了一些比较硬的东西，那在泰国这边不能做事，先给你毁了啊，他把那藏的什么赌场里边都给你炸了啊。所以说泰国呢是不客气的啊，不能惯着你，这个将来好厉害了，我将来拿你没办法了，这个不行啊，这个两边还在打了。Michael 说世界杯一张票上千美元，而且现在美国大概也不欢迎别的国家的人了，去加拿大或者墨西哥看，哎，这个对啊，那边很热情，别来美国了，东西贵就算了，万一在机场一查手机那怎么办呢？是啊，他不光是在机场查手机了，在你申请这个签证的时候，因为你那个设定已经是公开了，他自己就可以上你的，用你的名字，然后上那个账号，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到啊，他就提前拿机器人就走一遍了。有的时候他提前他那个签证就不给你了。Velo 说越南就是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都慢慢的向人力成本低的国家在转移，政治上越南也看似在慢慢的开进，但是只要还是共产党执政，一切就都有反转的可能。中国慢慢开进了30多年，只要还是党领导一切，上来一个独裁者立马就会转向。这个转折点在哪儿？当你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就像后来的台湾啊、韩国等等，一开始经济不发展的时候，一党专政挺稳当的。你包括韩国后来光州事件以后，什么那卢泰愚啊，这全斗焕那拿的也挺稳的，可是汉城那个叫什么汉江奇迹啊，开奥运会什么的，他们那时候来了个大爆发，经济一下起来了，枣湖型社会形成了，中产阶级人数是相当多的，那时候大家就不行了，就开始闹逼，就开始干了，资本家那帮货的相当成势了啊，党政干部也不放在眼里了，那时候他们就该翻脸了。你看越南前一阵不把那个倒房子的那个女的是又走私干嘛，把那首富给办了吗？是有这个的啊。所以说如果越南哪一天发现呢，大家有钱了，哎，开始冲击到自己的政治地位了，翻脸的时刻就到了。您说的这一幕它一定会上演的。 武阳同学，谢谢您的支持，说太忙了，看直播越来越难了。没关系啊，希望大家呢看回放也可以了。在这儿呢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我在这儿呢正好提前也感谢大家在这一年对我们这个节目辛苦的支持。这一年我也不容易，基本上呢这个也没得病，哪儿都挺好啊，得了一个全勤，原来还有感冒啊或者是什么的，今年表现还不错。啊，今年呢我会一直给大家坚持值班到年底，明年一月份吧，啊，到时候看呢能不能休两三次一周左右的假期啊，明年一月份咱们再说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